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还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我们回来，我们看第二十节哦。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二十节。你们来，照着我所羡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哦，要注意好，这本书就是因为我刚来的慕道友，所以讲完啊，没有关系哈。你注意，这本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稍微讲，在监狱里面实在没不再有盼望，在监狱里面，在手带的木这个木狗啊，手镣脚铐啊，就这样子，在那种阴暗潮湿的地方，他来邻里，里面很高昂啊，邻里很喜乐，来写这件事。很奇妙，它不是一个很消沉，哦，它里面有一个力量在里面，很高昂。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你看在监狱里面，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人认为羞辱的环境里面，因为他为了耶稣，为了传道，为了耶稣啊，为了传道的缘故啊，被抓到监狱里面了。那这里呢提到呢，你看无论是生是死，总让基督叫我照常显大。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啊。他就他知道他今天到监狱里是为了主的缘故。那我们说什么呢？这里提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接着他讲了一句话，这是给我的影响很大。这句话给我影响很大，就是二十一节，我们再来念好了，预备来。因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你注意看啊，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死了以后有益处的，没有，没有，死的都没有了。这个有益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一生啊，就说你的益处就是利益啦，就是利得啦，一生就有了利得啦，一生就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你一生就得着了你一生啊。若不是这样的话，一生都过去了。那现在很奇怪，很多人很多书，无论是政治家，无论是军事家，无论是哲学家，很多的人都给人生下过结论。怎么样的人生让你赚得这一生？怎么样的人生让你活在地上才有了意义？怎样的人生才让你在地上来到世上没有徒然？怎样的人生让你来到地上，让你经过活了这一辈子以后，你能够说像你在股市在投资里面一样一生的投资真正有的利得，赚得了这一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没有 一个人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没有。不论他是哪一个政治家，哪一个军事家，哪一个哲学家，为什么？因为人太智慧太有限了，人的生命太短促了，在这万物在这宇宙中这么长的年日里面，人的寿数这么，你就一千岁吗？不可能，一百岁，比起这个宇宙的年日，那真是太短了。你再高的智慧，在神面前也等于无有啊。人的智慧太有限了，人的智慧太有限了。怎么说呢？我们以为，你看，我们以为我们人很聪明呢，没有错的。这个什么人造卫星也好，这个探险的，这个星球的探险，这些器械，这些飞过了这个火星啊，哦，真是了不起啊！但是真是了不起，不错。但是你知道吗？飞过火星那没有错了，但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不错，飞过了火星很厉害，实在是很伟大，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用整个太阳系的话还可以看到飞到火星，但是整个银河系的话，那你看银河系那真连动都没有动。你说太阳系里面那个地球跟月球是守在一起的，你说那整个银河系里面整个宇宙中，你看这个火星跟那个整个太阳系是一个点啊，整个太阳系的星球是一个点。所以你可以看见人啊真是太渺小，他以为飞了几千万里，飞了好几个月啊，九个月十个月啊，最快的飞行器啊，飞了那么久，飞到那么远，结果在整个宇宙中连动都没有动。他的人够聪明了，够有智慧，虽然没有错，但是宇宙太大了。那但是我们的神呢，那比这宇宙更大，它的无限，这宇宙再大还是有限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所以你要读圣经了，多么好。这句话为什么影响我这么深呢？因为讲这句话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不是只有经过人生的路程啊，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自己看出来的，不是哦，这不是哦。讲这句话的人，你知道他为什么给人生下这么一个结论？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怎么样？他看见了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看见了世界创造以前的事情，他看见了整个世界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结束以后的结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看见了整个世界结束了以后所存留的是什么？他神把他带到天上荣耀中，所有的三层天到荣耀中，然后他看见了什么？神所看见的，他知道在荣耀中所存下来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是这样子，从荣耀中，从永远的里面越过了时空。我们在时空里面，你知道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一直在时空隧道里面，每天就为了生活忙碌，每天为了工作忙。那这个在时空隧道，你知道你在隧道里面啊，他看不见天的，在隧道里面当然看不见天了，里面都是迷失在那里，人是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一直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要工作啊，要还小学生要求学啊，那当然呢，他一直迷失在现实生活里面，他在这个时空的隧道里面，他看不见，还有一个天呢，他看不见天，所以因为看不见天，所以他就一直在隧道里面低着头猛干，干了一生以后，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这里有个人很厉害。他突破了时空，一直看到永远，然后从永远里面来看人生的价值，告诉我们怎么样让你赚得这一生。哦，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呢，他说到我活着就是基督。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万物万有怎么样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神。说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神本性所有一切的丰盛怎么样都在基督里面。大家听，你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一切嘛。所以这里提到很重要，都要过去。所以他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赚得了这一生，啊，就是得着救的益处，所有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人死了以后，无论你有多少栋的楼房， 无论你有多少的钱财，整个都要过去。那只有这个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活的是基督，永远不过去。你一生就赚得了这一生哦。所以这里，那然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公义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啊，那是前面讲到的啊，因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得着了啊。然后这一节呢就讲到，但我在肉身活着，一个是活着的问题，一个是死了，这两个不同的境界。但是呢，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无论生无论死，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所以当我们要讲二十二节以前呢，你一定是根据第二十节来的，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接着，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然后呢，还讲到，但我在肉身活着，啊，两个情况，一个是死，一个是活。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那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特别提到啊，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那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是什么意思？是根据哪里来？就是根据第二十节所说的。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从这里来的。是生就是在肉身里面活在世上的时候，让我来服侍啊，就让我在服侍中让基督怎么样显大嘛。是生让基督显大，然后呢，为了基督的教会，我活在世上来服侍教会。或死呢，也让基督显大嘛，因为我活的就是基督。那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是就着基督的生命的彰显来讲，那对我都是一样。保罗说对我都是一样，就着基督的生命的彰显来讲，那以基督在都是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嘛，生也让他显大，死也让他显大嘛。所以就着基督生命的彰显来讲，对我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提到他说我是不知道挑选什么，那在世上彰显与在荣耀中彰显都一样，生在地上彰显，死在荣耀中彰显。我没有主权了、啊、简单一句话，他没有主权了、啊、没有主权了、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过去啊，我常常会听说啊，有人讲到说向神祷告希望能够多活几年、啊、那不错啊，那他多活几年能够为主做工。那若是一个人停在做工的工作上，停在做工的工作上，那当然他就有所拣选了，因为有所不同了，有所不同啊。若是很简单，只有基督的彰显，是基督的显大，是基督的显大，他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因为在地上仍旧在天上，没有两样，在地上仍旧在天上，所以他没有两样了，人更是没有主权了。所以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是跟前面那句两个合并起来，跟二十一节两个合并起来的。因为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然后呢，但是在肉身活着，哎，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功夫的果子当然是指的后面啊第二十四节说的了，就是他在肉身里面活着啊，对教会更是要紧。那你要知道这两个他都没有主权，所以你要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挑选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他两个都没有主权，生死都不在他手中，他还挑选什么？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两样都没有主权。那所以呢，或留在地上，他就说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为主做工，为了教会的需要啊，这个主权也不在乎保罗。那或死呢，在荣耀中也是让基督照常显大一样。所以两个没有拣选啊，他没有什么好拣选。那过去呢，我们都讲过哈，以诺跟以利亚在座很多人听过， 他们两个都很简单。那以诺他就与神同行三百年了，在地上行走，跟神同行，在天上也照样同行，所以他就很简单，所以他一生就是与神同行四个字，用四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就这么简单啊，很厉害，真是很厉害，用四个字就能够概括他的一生。然后呢，你看那以利亚也是一样啊，他心目中只有神，心目中只有神，所以因为心目中只有神，所以他当以利沙，有没有？以利沙不是要上，要升天，要上去。那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像以利沙一样哦，当时也不觉得说以利沙怎么这样啊，觉得真的很爱主哦，他要加倍的灵来为主做工。但是以利亚，你都知道，以利亚他听到以利沙说啊，你要加倍的灵，那以利亚，以利亚他没有什么反应，他没有觉得说哇，你就觉得我这个灵不够啊，好像觉得说我这现在能力只有你的一半，觉得这老师实在是不行了，我要做工，我一定要能力最少给你大一倍。以利亚根本没有这种反应，他说哦，他不觉得说这对他好像呵呵，像不是羞辱啊，好像对他好像我在嫌我啊，你原来你的心里有这些故事啊，你不讲我还不知道啊，他不会这样觉得，意思他不会觉得说你好像心里怎么存着这些，难怪啦，跟我跟那么久，原来就是为了要这个，所以这个跟了很久，从哪里？从耶利哥，那么一直跟着他，因为他知道以利亚要走了，所以一直跟着他。那一直跟着他，就是为了要这个加倍的灵，为主做工，这很好了。这一般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就是这样的人都很少，但是以利亚他也不会跟他讲说，你怎么要这个？你怎么不要那个跟我一起上去？一起上去吗？当然，他不会。以利沙不会，他一直定睛在那，所以我们一直定睛在地上工作。但是我们就看见很奇妙了，没有错，以利亚就直接背起升天了。以利沙当然后来就经过了死亡。那两个完全不一样，这我们过去讲过了，不太清。我现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要背起的人，一个属天的人，他当然知道他跟属地的这不同的境界。他很简单，以利亚真的心目为什么简单？就是心目中只有神，其他不管。就像保罗在这提到，或生或死，让基督照常显大就好。他没有向神求什么，没有这个反应了。所以这里实际上很奇妙啊。所以一个人呢、啊，我就觉得一个人好像一直看重自己啊，非要自己不可啊，好像自己的这一份很重要。那实际上越是这样的想法，我们知道他的属灵光景越糟糕，那老自己就显得越强。说实话，神太大了，为了他自己的再来，他一定兴起人来做成他的功，做他的功。所以不是宝贝自己，而是宝贝神。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人人需要得着基督。人都认为他有很多的需要在地上，他太多的需要了，各种需要都有啊，都有他的需要。但是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实际上人生只有一个需要，得着基督。得着的基督，你在无论在各行各业里面，基督成为你的智慧，成为你的能力，能够真正起来为主而活，来荣耀神，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哈，这里应该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不知道挑选什么，因为实际上主权不在他的手中。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一个表达的方式，并不是他想要挑选什么，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好，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对，来，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伴，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你看，前面说到，在我肉身活着。这个能够让我多结果子，能多结工作的果子。但是呢，离世与基督同葬，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可见这两面都没有难处了。所以两难之间， 那不过保罗来表达，若是他要来拣选，他就无从拣选，不知道怎么拣选。若是要他来拣选，那这两个无从拣选。但是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实际上这两个保罗都无从拣选，因为主权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说不知道怎么拣选，两个都好。所以关键就是这一切不在保罗的手中，不是保罗的主权，生跟死都不在保罗的手中，都不是保罗能够选择的。因为但是这两个呢，最主要生死关键就是让基督照常显大，都一样，这对一个属地的，对一个属天的人都一样，只要让基督照常显大就是了。那后面一句话很妙，就是24节啊，一起来念，预备来。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啊。他就里面有一个感动，保罗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倾向啊，那里面有一个认识，为了教会的需要，他就觉得在肉身活着更是要紧的。因着这样的一个倾向，因着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他就相信他要住在世间，所以他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在地上照常显大，成就神所要他成就的所谓的工作的果子，所谓功夫的果子嘛。那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他是因着这样的缘故，他知道他会还会活着，还会存在世间，所以果然不错了。他这一次到了监狱，他没有被判死刑，后来怎么样就把他放出来，才有经过2-3年以后啊，才有第二次的被捕，那时候才被处死啊。那这里提到好，我们一起来念25节，你们来2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他根据什么知道他会活在世上？因为是根据他里面的倾向，根据他看他知道有一个更要紧的，他要在世，他在肉身活着，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认识，有这么一个倾向，有这么一个感动，所以他知道他一定要还要活在世上。还要简单一句话，那不是保罗要活了，是神要他活了。不是保罗他自己要活在世上，是神要他活在世上。所以他当他有这么一个倾向，他就知道他还会活在世上，因为神还要用他。哦，这不是，这神真的很奇妙，他是根据这个来活，他知道他不会死，是因为神要让他活。那这里提到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前面也提到过，无论我在困守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看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嘛。所以你看保罗提到说，当你跟你们一同，让你们众人同住，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跟你们同住，让你们又长进又喜乐。然后因为先前提到，不论保罗在辨明在证实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一同得恩嘛，所以保罗怎么样蒙恩，他们也怎样蒙恩。保罗怎么样来证实这个救恩，用他怎么样得了恩典，他怎么样蒙十架救恩得了拯救，他来证实这个福音，而弟兄姊妹也在他的证实里面怎么样一同来认识，一同来得恩啊，一同来长进。所以保罗真是乐意啊，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同住。保罗怎么样蒙恩，他们也怎样蒙恩，使弟兄姊妹在所信的道上怎么样又长进又喜乐啊，真是有恩典的交通啊，只有生命的供应啊，在所信的道上能够长进，那这个长进就让他能够持守，能够站稳，那就是第27节所说的，让他能够站稳。那这位提到喜乐，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丰盛生命的见证哦。他在监狱里面一直讲到喜乐，那知道很奇怪，你就知道他的灵一直很高啊。那所以你看一直告诉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喜乐，很有意思哦。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还这么自由， 一个舒，可能还是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给他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他就不喜乐了。所以我们看见了很多人并那些所谓的厌世的自杀的，并不是因为环境不好啊，常常是不知道，可能有时候甚至他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他就不知道他怎么样活了。那过去那些人，那些自杀，为什么自杀？好多财阀自杀，是因为他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他不晓得下一步怎么生活了。你看那过去的影星、明星，他真的就是钱财一点都不缺，就是朋友、财务、生活什么都不缺啊，他就里面空虚啊。等到一个人真的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他真的实在是都不知道怎么活在世上，不想活在地上了。所以这些大财阀才产生问题了。你一些人为什么活着就是因为很辛苦啊？赚一点，赚一点，赚一点，赚一点，赚一点，然后还有个目标，还有一个方向，觉得今天还可以活嘛？对不对？有目标啊，还有方向。我今天赚了这点钱，很现，很实在，对不对？很实在啊，好像口袋没钱，一下子得了100块钱了，200块钱了，哦，这个有钱了，就是很实际嘛。对不对？那要是说100块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的，实在，那他这个人真的很危险，他很虚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很奇妙的哈，这提到，真是为什么他在监狱这么的喜乐？所以说里面神的力量，里面有神，基督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显大，真的在他里面显大，所以他的灵很高啊。你看后面读到那个，他灵非常的高啊，他一直在荣耀的情况下。才看见这荣耀的光景，后面讲到他怎么样超脱在这一切环境之上，太奇妙了哦！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昂的灵呢，在他的里面。好，第26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啊，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夸加增啊。这个保罗。再到那里去怎么样？结果再去那里的结果是他们的喜乐越发加增。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若能够再到他那里去，那一定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那这些信徒在主里面跟保罗有深厚的感情，当然他会喜乐更加增。那但是这是一面，那最重要的一面怎么样？他之所以喜乐能够更加增，是因为怎么样？当保罗再到他们当中，与他们一同蒙恩，把生命怎么样供应他们，在圣灵的交通里面把生命的供应他们，让他们在信心上能够长进，能够喜乐啊，这个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当然让他们喜乐怎么样就更能够满足啊，所以是这样子在基督的里面的欢乐啊。所以因着保罗去，他就越发加增。你看他就带，那意思就是说保罗因着保罗反而是带着欢乐带着喜乐，带着生命的供应去哦，这是对腓比的教会来讲。那有一些教会真的很不同哦。你看这罗马书是讲什么？罗马书是说他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也是去供应哈，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那是罗马书15:29，能够带着丰盛的恩典再去罗马。啊，因为他是第一次见面嘛，所以他去，他带着这丰盛的恩典去。那在哥林多教会就很糟糕了，哥林多教会就他是怎么去？带着行杖去哦，你要带着去打，带着行杖去。所以这腓立比教会真的带着喜乐去哦，真是很奇妙，带着喜乐去。所以我从这里能附带皮笑，就附带皮笑。因为昨天还有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打电话来，他因为他读圣经，他想下一卷查什么哈。那我们讲到实在是，我在提什么呢？你看我们读过加太书，加太书很奇妙，他无论是讲到保罗自己素来所传的福音，或者来讲到他过去怎么样跟这些使徒们平起平坐啊，讲到他对彼得的改正。啊，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啦，或者引用亚伯拉罕的妻妾啊，这个儿子用这个做比喻来让我们认识什么儿子跟奴仆的分别，然后或者是来认识神儿子的荣耀，那目的都在哪里？你看他加上去一直有一个目的，就是打掉什么 打掉活在旧生命里面，活在那律法之下受割礼啊，要还要等候应许，打掉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可以知道他一直用十字架的救恩来切开，来分辨新造跟旧造，一直来切开这个东西，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成为新造人，就切开新人跟旧人。腓立比书不是这样的，腓立比书不是这样，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保罗怎样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脱去旧造，而能够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但是腓立比书就讲到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讲到神在肉身显现，有一个具体的见证显明出来、哦、所以腓立比书里面，那保罗是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既有的爱心上，带他们更显得更丰富更荣耀。所以保罗是为他们祷告，为他所祷告，让他们爱心上知识见识上多又多。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哦、在腓立比书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能够到他们当中，让在基督里的欢乐因为我去的话更越发加增。这很明显，这腓立比这个腓立比书交通的灵哦，那真是比那个加害书那实在是高了很多，高了很多。那加害书，所以加害书也可以接腓立比书啊，往前走，他也可以接，可以接那个以弗所书也很好，就讲到教会。那你看呢，他以弗所书也比加害书高很多。一开始就讲到永远，在基督里的创造，一直讲到永远，一直讲到、阿拉法的永远，一直讲到欧米伽的永远，这个在加太书从来没有提过，从来没有提过。所以你就说每一封书信上是不一样，所以从加太书实在是一个基础，它实在是一个基础，无论接哪一卷书信都能够往前走，那也能够有所分辨、哦、那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还回到旧约时代的经历，注意哦，回到旧约时代的经历跟认识里面，而且读一读就认为很符合自己的经历哦，那个落差就很大。所以为什么以往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要交通那个诗篇，就是因为我就看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读那个诗篇读得摇摇摆摆，读得很有味道，我就心里为他着急哦。我就觉得怎么读这样，怎么读都读进去了，因为那很符合他的经历嘛。他不知道，他因为符合他旧生命的经历啊，他就忘记了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救恩都没有啊，救恩都没有，完全在旧生命里面的经验了、啊。所以等到真正进到新约时代里面，你回头再去读那个诗篇，就知道那个落差太大了。到底你是犹太人读圣经呢？是旧生命读圣经呢，还是在基督里去认识那个圣经呢？这个差的不能再差了，实在是这个落差太大了，落差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要读到诗篇、九十篇、121篇、127篇，你知道这三个人，这是在神的一个带领哦，是神，实在是神的一个感动，带领我们读的。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在基督里来读这个诗篇，根本就差的太多，简直把诗篇整个都翻过来了，整个翻过来。所以你就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实在非常的高超，非常的奇妙。你不能停在旧道里面来认识圣经了，不能求在旧人里面来认识圣经了，那差的太多了、哦、差了很多。所以我就是附带提一下，所以这都是用什么做基础？用加太书做基础嘛，加太书最好能够切开新旧道嘛，因为过去的神都是在天上，后来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有赐福音书嘛，赐福音书就讲到神就来到了人间，在我们的当中。当他等到复活升天以后，成全了十字架救恩，就是开始一个最奇妙的事，一个罪人竟然能够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神活在他里面，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完全新时代的开始。这过去就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一个先知能敢讲这样的话。过去先知讲的，旧约时代先知讲最多的就是弥赛亚要来到世上，一直预言就是耶稣要降生，弥赛亚要来到世上，很少讲到救恩在人身上的成全。而以西结书讲的，新的新息的灵赐给我们，但是很少讲到，很少讲到。在四福音的时代，主耶稣一定讲了很多，但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就是约翰记载的。 讲到重生，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的里面，这都是救恩成全在人身上的事，这些都没有讲。所以一个新时代的揭开很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揭开了新旧道。从此以后我们要讲的是神怎样活在人里面，从此以后不是在旧生命上来下功夫，来讲到在旧人身上怎么要求旧生命守律法守规条，还等候应许，还要抓住神的应许，都不是了。那么你要不是抓住神的应许，不是去得着神的应许，不是去看重神的应许，而是去得着这位应许的神，这个差的太多了。不是一直在讲到神的应许，而是讲到这位应许的神，这是新约时代最大的一个不同啊！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所以这个当加拉太是讲到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看腓立比书再一次来讲到基督的福音，我等一下我们提到了，这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还是再提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基督的福音这个词，只有保罗在用，就从此以后不是讲耶稣了，耶稣是历史上的耶稣，从此以后讲的是什么？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在永远里面的基督。从此以后不像耶稣在地上你还能看见他说什么做什么，从此以后不行，他已经复活升天成为基督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从耶稣基督，从基督启示而来，使他成为基督的福音，一定是从荣耀中的基督所启示而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是我们这时代的开始。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停止在那个旧约的时代，也不是停止在四福音的时代了。在四福音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到耶稣的跟前。我们有什么需要，来到耶稣的跟前求告耶稣、祷告耶稣啊？什么难处，来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来解决？这是四福音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应该不是这样子的。现在是要让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也如何。这是约翰说，我们从来不敢想这件事情。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人脱去旧生命，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高超的福音了。所以我一直常常想到，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是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比成为一个基督徒更大、更重要。因为神得着的神活在人里面，让一个旧人，让一个罪人能够得着基督，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是旧约时代从来没有一个人梦想能够成全，因为旧约时代旧人整个以色列全部都失败了。现在一个新的族群出现，那就是什么新的族群？那就是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一个更新生命的人，所以他称为新造人。这批新造人，那就是在基督里人。这批新造人要带下新天新地，这批新造人要带下新的国度，就是启示里面这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就在用基督的福音，一个新造的开始切开来嘛，在展开新的一页。所以一个基督他不应该停止在旧的观念里面，用旧的认识来读圣经，这是不对的哈，这是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觉得。那这里提到呢，所以他就讲到，所以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整个圣经里面你层次才能拉开来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把真是很糟糕，就是把那个旧约啊跟新约读了，因为他读的都是律法书，也把新约的这个书信啊全部当作律法书来读了，这真是糟糕了，真是糟糕了。所以转一变成一团浆糊了，全部都混在一起了，新旧约圣经整个混在一起，它层次就拉不开来了，就混掉了，整个都混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好，这真的需要神的开启哦，真的需要神的开启。好，我们再来提到了，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你看这层次就拉开来，跟那个加拉太的教会的光景，那真是实在是有了分别了。然后加拉太书这让保罗就气得要命了，就是觉得这些人怎么好可惜，这么荣耀的福音不要，你真骂他们真是无知啊，真是无知啊，怎么这么无知啊？那么快就离弃了这个恩召里面的， 那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种情形。腓立比书一直没有这，一直拉开，拉开这个新旧造的这个切线，带他们好像往前走，好像更丰满的显出来，更荣耀的显明出来啊、哦。好，那27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好，这里讲到基督的福音，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基督的福音当然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启示的福音，也是荣耀的基督启示给我们的福音，也是我们在启示中接受的福音。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啊，所以我们不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不是的。这里不是，这里一定在怎么样？一定在保罗领受的原则里面，他怎样在第一次怎样在荣耀的光中看见了基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定在圣灵的运行里面，所以一定在圣灵的运行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样才带进启示，在启示里面来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才能认识保罗所认识的，也才能进入保罗所进入的光景。要不然全部都变成思想，变成一个学问了、变成一个神哲学了，这个不对的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所以为什么？所以需要圣灵的启示里面才能真正带进真实了、所以你要知道，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正因为保罗所说的话，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从神启示来的，都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我们也一定怎么样，在圣灵的运行里面，在神的运行的光中认识这个启示，在启示的光中去进入，因为你进信心才能进入看见嘛。所以同样的看见，你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一定也是在启示的光中里面。所以讲的人在启示里面，接受人也在启示的光中，所以这里很重要哦，真的很重要。所以这里提到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这行事为人当然讲到我们的生活见证了，我们的生活见证。然后你看，生命如何，生活就如何，生命如何，生活就如何，就因为基督的福音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更换了我们的生命嘛，所以基督的福音就让我们得着了基督，活出基督嘛。所以怎么样能够显出与基督福音相称嘛？就前面所讲的，活着就是基督嘛。你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的福音，跟基督的福音相称。那因为基督的福音就是让你得着基督嘛，让你活出基督嘛，达到一个光景，显出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见证。所以当然他这样子，当然就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了。好，腓立比书1章28节，我们起来念，预备来。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哦，这是保罗特别提出来这一点，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那所以重点在提到说都是出于神，既然敌人的惊吓也好，他们的沉沦啊，你们的得救也好，都是出于神。好，那既然为什么不怕敌人的惊吓呢？因为敌人的惊吓是出于神嘛，那都是在神的手中啊，是经过神的手量度的，都是经过神的手量度的。若是神不许可，他不会临到的。那既是神所量度过的，那神知道我们所能承受的程度嘛，他知道我们所能承受的程度，所以不会越过我们所能承受的程度。所以这是保罗特别提出来，不要以为说仇敌不在神的手中，他就要告诉我们仇敌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读过约伯记，我们都知道约伯那一天为什么他会那么痛苦，约伯为什么那么痛苦，就是那三个朋友没有一个人是看见的，没有一个人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约伯你好好站住，你知道你为什么今天产生这个，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是因为神为你做见证，所以你完全正直，忌讳神，远离恶事。你站住，神这么对，神这么说的， 神这么为你做见证，你看约伯一定很刚强起来了。没有人告诉他，都在时空的隧道里面，没有人看见那荣耀的琢磨，都是有人告诉他，约伯你站住，我告诉你哦，但现在撒旦不承认哦，撒旦不承认你是完全正直敬畏的远离恶事哦，神为你做的见证，你怎么样？先给撒旦看，先给所有受造之物来看，先给历世历代圣子所有人来看，为神做见证，神的话是真实的。哇，约伯一定刚讲起来，哦，成了事情啊，需要看见基督徒眼睛需要开启啊，啊，真正开启的话，我约伯他真的他太喜乐了，那真是让约伯知道，哦，撒旦要拆毁神的见证，那还得了了。啊，神怎么样为我做见证？神不为虚假做见证啊，所以神也不会随便做见证，对不对？所以有人告诉他，若是有人告诉约伯，对你这个经验本来就神量度的，哦，大家都知道，因为神知道撒旦的力量达到什么地步，神也知道约伯所能承受的达到什么地步，不会越过那个界限的，你放心好，对不对？撒旦再猖狂，神总是挡在那里，对，总是跟他挡在那里。越过了神的界限，他就没有力量了，因为他是受造之物。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是受造之物，所以他说不怕敌人的惊吓。为什么？因为都是出于神，很有意思。那这里有个很奇妙的，那这来显明了他们的沉沦。借着这样的抵挡显明他们的沉沦，也借着这样的惊吓来显明这些基督徒得救的见证。因为为什么他得救？得救已经得着基督成为他的生命，在他里面嘛，里面有个创造的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他必然认识撒旦不过是受造之物。一个撒旦怎么能够影响创造的？当然不能嘛。所以那个启示录第12:11我们不翻了，时间关系不翻了。他说弟兄们胜过撒旦是因为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靠着羔羊的血。为什么呢？因为羔羊的血怎么样，让我们不再受控告了。因为基督血赦免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怎么样，让神在神面前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不能定我们的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呢，对我们的经历来讲，我们良心就平安了，我们良心就平安了，所以就胜过撒旦的控告，所以罪得赦免了，所以就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难处。还有呢，借着基督的死怎么样，基督的死让这世界的王受审判嘛，世界的王要赶出去嘛，所以撒旦这受造之物根本就在基督的里，在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无所有，这是对他的认识的问题的。那希伯来书2:14特别提到说，神的儿子怎么样亲自称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张世权的，已经败坏他了。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在基督里的人嘛，在基督里的人就有这个事实，撒旦对他来讲是已经败坏的。好，然后呢，在约翰一书3:8特别提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来讲，魔鬼的对他没有作为了，没有作为了，已经除灭了魔鬼的作为了。这是讲到在基督才成为真实啊。那哥罗西书2:15提到什么？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就整个撒旦的权势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借着仗着十字架夸胜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十字架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什么？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除去旧造，撒旦所有的权势都在旧造里面，所以当然就是除去了旧造带到新造里面，这叫仗着十字架夸胜。只要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旧造，不再有肉体导致己，不再有这个东西，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了，这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我们身上。然后罗马书8:2讲到说，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跟死，脱离了罪跟死的律，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都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一个见证，所以这个仇敌早就被掳掠了，这仇敌早就被败坏了，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作为，都讲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这些救恩就显在他的身上，所以贪婪他就不怕仇敌的惊吓，就不怕仇敌的惊吓。好，第二十九节，你起来念好，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那这里就两个来说出这两个，用蒙恩的从这两点看得出来，一个是什么？信服基督。那只有基督活在里面，你才能信服基督啊！啊，这个是同一个生命嘛？外面所要求的，这是里面所要答应的；外面所要求的，也是里面基督的生活的倾向。所以，这就是信服基督，不是对人救生命的要求了，那往往就达不到的，那太勉强了。所以对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是信服基督，因为基督就活在他里面，基督是他的生命，老自己不再是他自己的生命，这是这样的信服基督。然后呢，第二个蒙恩的见证讲到为基督受苦，能为基督受苦，那就表示他里面有个力量，里面有个力量，一定有个力量在里面，所以不然他没有办法承受，因为这个力量是他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好，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也提到说，他说这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里面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神没有叫我们在世界上的平安，神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世界怎么样，借着十字架，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好，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也讲到，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是因怎么样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的面前是可喜爱的，这真是一个蒙恩蒙爱的儿女。所以他就讲到能够为基督受苦，那实在是一个里面真正一个显出他真是一个蒙恩的见证，一个蒙恩的见证。因为我就常常觉得实际上很多过去很多的圣徒，他们所谓基督受苦，其实他们常常在他们所付的代价常常是在暗中的，都不是人知道的，真是这样。他在很多事情他也不会说的，实在很奇妙。这都是因为里面真的有个力量在里面，所以他里面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些环境，超脱这些的环境。好，最后一节一章三十节，我们起来念，预备来。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在过去他提到过，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上提到他的保罗自己的遭遇，怎样让福音兴旺起来，保罗在捆锁里面怎样让罗马的御影全军都能够接受过福音都能够知道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都能够把基督的名字能够传出去。然后呢，那些跟保罗在一起的那些弟兄姊妹一听见保罗的见证，能够越发放胆的来传神的道，没有惧怕。那所以呢，保罗在这提到说，你们的征战就以我你们和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就是你们腓立比所经验的，实际上也是我保罗所经验的。那这属灵的征战，因为都是从撒旦的手中抢救灵魂嘛，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一同蒙恩，一同征战，一同兴旺福音，一同来奠明，一同来证实这个福音。所以那发生在你们身上征战的事，就与过去过去跟现在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是一样的。那这个诗歌呢，有一句话，我们那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经历得胜常征战，这很奇妙很多人都想要显明得胜，但是就怎么样，他没有力量征战，力量征战。那你不经历神给你的环境，实际上这也不是故意去选的，在世上本来就有苦难，本来神都许可这些事情， 怎么许可这些事情？所以主耶稣讲到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嘛。那神没有叫你把他怎么当仇敌呢？他说他要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嘛，背起十字架才能跟随嘛，因为只有基督活出来才能得走你的仇敌，胜过仇敌，得走仇敌嘛。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得胜的见证，让你能够经历得胜嘛。所以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你们的征战，其实在我身上，还在我保罗身上，你们过去都听见过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从保罗身上就能够看见啊，在你们身上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怎么样得胜，你们也要怎么样得胜。所以这个很好，这个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真是能够显出一个神的仆人跟他带领的这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一同蒙恩啊，一同征战，一同兴旺福音，一同来，一同在这属灵的道路上一同往前，一同往前去啊。而且呢，保罗他自己一直以他自己蒙恩的点能够影响弟兄姊妹，让跟随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因着神的仆人蒙了恩典，他们也能够一同蒙恩典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这是太好了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话呢，我想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呢，这实在是讲到一个神的仆人对整体教会的一个影响。那等到第二章以后就不是了，他就能够讲到你怎么能够这样，怎么带下这样的情况，他就用整体的见证，带下整体的见证来说到这个征战，带着他们一个心智一个脚中，所以能够有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一同来奔跑。所以后面就讲到一个教会的同心合一很重要，他们就不怕，你怎么会怕仇敌呢？一个肢体软弱了，其实在整体的里面怎么样扶持他，供应他，所以大家同心合意的一同来征战，当然就胜过仇敌嘛。这个在征战上，所以后面就讲到一个整体的见证，就讲到一个身体的见证，一个真正在身体里面的光景嘛，一个在身体里面的光景。所以无论是劝勉，无论是安慰，无论是怜悯，都是在，无论是交通，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所以他就能够看见，就能够一个脚中哦，这样子一在一个整体的里面起来为神做见证，哇，这样的教会太奇妙。所以腓立比教会在跟基督教实在是很不一样，保罗就一直在整个身体上来带领他们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啊，能够往真正能够显出这奇妙的见证，能够显出这奇妙的见证。到时候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愿意来讲到。但是你看保罗一直用自己的见证，他怎么样或生或死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只要在他身上他没有拣选，怎样就是能够生在地上的时候也让基督在他身上活出来，或者是基督死了呢就能够得手。他一直讲到这，他用自己的见证让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眼睛能够开启，能够爱慕保罗所爱慕，能够得着保罗所得着，能够进入保罗所进入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就怎么样，真正保罗蒙了恩典，他们也就能够蒙恩典。所以影响历史历代这一卷书实在是很奇妙的一卷书啊。那后面你注意读啊，我们下次再交通，在第二章里面他交通的灵很细，非常的柔细，非常的柔细，讲到一个心智一个脚中，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因为很柔细呢啊，很细腻，所以就能够好像很能够摸到那些人的感觉了，能够摸到那些人的感觉啊，就蛮有，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带领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因着他一个人的蒙恩，就能够影响整体的教会，能够影响整体的教会，这太奇妙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好了。主耶稣，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你实在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让我们里面的眼睛都开启，真是知道你的仆人所看见的。主啊，让我们也把我们带进这样的真实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枉费我们这一生的时间。主啊，我们真是不突然来到你的面前，更不突然经过了这一生的年日。哎呀，我们觉得说主啊，一生年日太快了。 主啊，你真是要怜悯我们，你真是要恩待我们。为什么你要存留我们生命气息？岂不是因为你要把你的自己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巴不得在这样的交通里面，你都能够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主啊，毕竟这样的时代实在是不一样，因为这时代是预备迎接你再来的时代。主啊，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